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愿你的话语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谢谢阿巴父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个主日提前过父亲节，愿神赐福每一位在座的父亲，以及未来的父亲，以及已婚的弟兄，都祝你们父亲节蒙福喜乐，都在主的爱中，有上帝的榜样跟形象彰显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我也要提醒每一个做子女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父亲的存在，因为父亲节比母亲节比起来好像逊色很多。我不晓得各位父亲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连百货公司的促销折扣都比那个妈妈还少一点，所以以至于让爸爸都感觉到有一点的失落。有一个家庭，他们在8月8号就是父亲节当天，他们一起聚餐的时候，爸爸其实很期待能够有父亲节的聚齐或聚会这样子，可是一天下来都没有丝毫的动静。然后在吃晚餐的时候呢，那个儿子突然站起来，然后去到那个冰箱门前，然后打开，然后蹲在冰箱的门那边找东西。爸爸说：“哎呦，该不会端出一个蛋糕出来吧？”然后这个儿子就说：“爸爸，爸爸，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爸爸就很开心，很久没有那么开心的声音来说：“今天是八月八号啊。”然后你知道儿子说什么吗？“哎呦，好可惜哦，鲜奶过期了啦。”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忘记的父亲，在这个特别纪念父亲节的前夕，要提醒每一个子女，每一个姐妹，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弟兄姐妹，要纪念我们的父亲，要感谢他，特别感谢我们的神把父亲放在我们当中，透过他我们生命的血脉才得以能够传承。今天的题目叫属神的男子。那姐妹请留步，不是不对你们说，不是对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想姐妹们要期待，而且要祷告，要为你的爸爸，为你的儿子，为你的弟兄，为你的朋友，男性朋友来祷告，来帮助他们，培养他们，培养他们这些教会的弟兄要成为属神的男子，要培养他们成为属神的男子。我们的神是渴望与我们恢复关系，我们的神渴望与我们恢复关系。我们的神特别在你在其他宗教信仰是看不到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我们神渴望与我们恢复关系，恢复儿子的关系，恢复我们与他亲密的关系。关系的恢复代表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往往也会带来关系的恢复，关系与生命的改变是常常是连接在一起的。这让我思想到了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那个浪子他跟爸爸吵了要家产，离开家里面之后到外面浪荡，一直他发现他的问题，他的生命的破碎跟他丑陋的那一面，他回来到父亲的面前，他生命改变，他的关系与父亲复合。而当父亲马上的直接的快速的和这个浪子来恢复关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得到改变，这个浪子的生命也得到了改变。在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属神的男子，我思想到有这种三个关系的恢复，要学会当儿子，学会当父亲，学会当丈夫。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学习成为儿子，属神的男子要先成为儿子的身份。儿子的身份或者说儿女的身份，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一个身份。你能够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拥有了儿子或者是女儿的身份。那是因为罪恶的关系，这个世界被称之为无父的时代。无论是之前那个战后的婴儿潮，他们没有父亲，致使他们我们的上一辈也不太会学做父亲。而当这样的一个罪恶的连结，让我们好像成为了一个无父的时代。就我拿我自己的本身的例子来讲，我的父亲也缺席在我的生命当中，缺席在我的童年当中。据我妈妈所说，他是与他的哥哥来合伙做生意，因为做生意失败，然后他 累积了相当多的债务，他必须跑路，所以他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才会回带到我们家，在我们家也不能逗留太久，他就必须赶快的离开。而这样负面的一个经济状况也带来他身体的负面的一个一直往下坠，他也很多的不好的坏习惯让他身体急速的恶化。所以这样的事情，这个罪恶的入侵，让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无父的世代，我的童年变成了一个无父的童年，我的生命变成一个无父的生命。但是我们在这当中好像就变成了孤儿，我们失去了儿子的身份，我们没有归属感，我们不晓得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变成了孤儿，我们拥有孤儿的想法跟心思意念，我们觉得我们很孤单，我们觉得没有人会喜欢我，我觉得身旁人都在欺骗我，我是被拒绝的，没有人真的爱我，我觉得没有人真的关心我，我只能靠我自己的，没有人会帮助我，这些都是孤儿的思想。因着罪恶的关系，我们与肉身的父亲还有跟天上的父亲断绝的关系，好让我们真的好像有那种没有真儿子的感觉，我们断绝了我们有个孤儿的想法跟心思意念。但是刚刚我们所读了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的这样的经文，我们会发现保罗在用着当时候的风俗跟当时候的罗马法律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从孤儿，从奴仆进到儿子的身份，进到儿子的身份。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救赎大功，我们已经被迎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已经回家了。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清我们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回到天父的面前，回到天父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子。我们拥有儿子的身份，我们拥有得到这个儿子的灵，我们被赐予这个儿子的灵，有做儿子的权利，甚至我们可以摆脱地上家庭的束缚。不是说不要地上的家庭，而是说在我们地上，在我们肉身的的家庭里面，可能有很多缺憾，好像我的父亲缺席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在我跟神的关系当中有很多要学习的，因为我很少跟父亲互动的机会，所以我跟天父上帝要互动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要来学习，需要上帝特别特别的恩待。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可以摆脱地上我可能没有机会学习与父亲互动的这个束缚，我们可以突破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遗传的限制，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面前，成为天父真实的儿子，真实的儿子，活出属神男子的那个样式，就是先学会成为儿子。在我们当中，不论你年纪多大，不论你年纪多小，都要来学会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摆脱那个孤儿的心灵，摆脱孤儿的想法。我们可以要回复我们儿子的身份，是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或许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造成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伤害，现在因为我们回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不用再拿过去的伤害现在继续伤害我的家人，伤害我的儿子，伤害我的女儿，伤害我的配偶，伤害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为你复活，他医治了你，你要成为一个真的儿子，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你要用这样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定义自己，而且要学习顺服，而且享受在上帝的里面，顺服而且享受在上帝的里面。可能你的原生家庭当中，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权柄人物，无法让你学习到真实的顺服。透过天父上帝的互动，你跟上帝的互动，你就能够来学习跟天父上帝里面学习到那个真实的顺服，而且那个顺服是享受的在顺服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我愿你成为属神的男子，首先要来成为儿子的身份，恢复那个儿子的身份。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父亲的身份。因着年纪，可能你觉得可能年纪太小，我还不是父亲，可能我的家庭状况，我的婚姻是不是有生养孩子，我上一代就好像我一样，我上一代的影响，我好像不晓得父亲是长什么样子，好像这样的影响，父亲的身份渐渐消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消失了父亲的模范，我们也忘记了要如何要成为一个父亲，我们也忘记了成为一个父亲的重要性。我们好像父亲们、弟兄们，好像都忙于工作，忙很多事情，但是都忘记了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父亲。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父亲。我自己的生命当中，自己很习惯没有父亲。虽然我的学生时代，其实我没有遭受过因为没有父亲而有的霸凌，我没有遭受过那样子，可是我的生命当中却因为长期父亲的缺席，所以我很习惯没有父亲，所以以至于我父亲有时候，我爸爸有时候回来到家里，我反而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回家？我觉得不太适应跟他的互动，加上他后来因为他的生命都是挫折跟负面，他的也很暴躁的对我们，跟很暴躁的对我们的家庭，所以我很习惯的没有父亲。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可怕，这是谎言，这是罪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孩，他们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个二手市场，小朋友很小，他不晓得什么叫二手跳蚤市场，说妈妈妈妈，什么是二手跳蚤市场？说二手跳蚤市场呢，就是把你家里就是你觉得家里面看起来还可以，但是你用不到的东西，然后给这个市场。小明啊，你想想看，你有什么东西是看起来还可以，但是用不到了，你可以把它捐出来。他想想说，那我捐我爸爸好了。你知道吗？就是父亲太多缺席在家庭里面，太多缺席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他觉得好像看起来还可以，那不如把它捐出来吧。这个世代就是如此的邪恶跟可怕，我们忘记了成为一个父亲的重要性。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刚刚读过，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也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教父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保罗在这边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他所亲手所建立的，他关心，他非常非常的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以至于他建立完继续他的宣教旅程的时候，他还写信回去，他还派同工回去看他。他在信里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到，他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是这么的关心，他劝勉他们，他安慰他们，他建立他们，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儿子跟父亲一样的关系，他对他们有父亲一样的影响力，父亲一样的行动跟作为，他对他们的关心发挥出父亲一样的影响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可能还不能成为父亲，但是你可以拥有父亲的心肠跟拥有父亲的影响力。父亲在家庭当中对于儿女有极大极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什么？特别我在常常跟年轻人在感情辅导的时候，我有时候跟他们分享说，你知道父亲在女儿的身上，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女儿太早交女朋友太早交男朋友的话，爸爸你要特别注意，因为他看见异性的那个对象就是爸爸。如果你给他完全的父爱，他不用太早就过早的能够在异性的当中寻找到那个异性的爱，他不用在国小国中的时候开始交男朋友，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他的父亲在他的生命当中。父亲对于儿女有极高极高的影响力，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影响力对别人，对别人，我们有没有可以劝勉别人，安慰别人，建立别人那样的能力，给予支持，安慰，成全，好像虽然肉身不是父亲，但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属灵父亲的一个影响力，影响这个人，影响这个群体，影响这个小家，影响教会，影响社会， 乃至于影响这个世界，有父亲一样的影响力。而我们借着我们阿爸天父，天父所展现出那个阿爸父的那个完美的那个典范。或许我们过去 看见的父亲都不太完美，都缺憾很多，缺点很多，但是我们可以仰望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他有那个完美的形象，以及靠着上帝所赐下的恩典，我们可以拥有父亲一样的心肠跟影响力。我鼓励每一个弟兄，无论是你是多大多小，多长多幼，我都鼓励你们要成为一个父亲，好像有一个父亲的心肠，帮助别人，劝勉别人，安慰别人，建立别人，有一个父亲的心肠跟父亲的影响力。求主帮助我们，或许过去我们被错误的引导，我们被广告，我们被我们自己的父亲，我们被很多的成年弟兄，很多成年的男子错误的示范，那些报章杂志所爆出那些明星政治人物错误的示范，我们以为好像父亲就是这个样子，错的。我们要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那个完美的典范，学习阿爸父可以成为一个有父亲的影响力。我们看见保罗就是如此，保罗对他的一个属灵儿子提摩太就是如此，在，宣教旅程当中，保罗就，来拣选了，挑了提摩太成为他的宣教的旅程的帮手。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提摩太的信仰是从他的妈妈跟他的外婆来建立他的信仰，可是摩塑他一个服事的生命，摩塑他成为一个传道人的生命，重点我想在于保罗，特别他还写了提摩太前后书来劝勉他，让他在教会侍奉的时候，让他可以知道如何来侍奉教会，来侍奉神。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他关心他，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很像父子。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没有明确看到保罗到底有没有结婚，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应该是没有孩子的，可是提摩太却成为了他有一个属灵的儿子。所以我劝勉每一个弟兄，劝勉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发挥出那个父亲母亲的一个影响力。不只是保罗跟提摩太，特别还有彼得跟他的属灵的儿子叫马可，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而这个马可呢，他其实是一个富二代哦，他还提供他们家给门徒们一同聚集祷告。然后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保罗跟巴拉巴一起去宣教的时候呢，也带着这个马可去。可是到一半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这个马可就已经到一半他就离开了，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圣经没有说原因，但大部分普遍都觉得说这个富二代马可啊，因为受不了宣教旅程的辛苦而回到家里面，以至于第二次要开始宣教旅程的时候，巴拿巴跟保罗要继续启程的时候，因为马可的表哥就是巴拿巴，巴拿巴说我要带我的表弟马可一起去，保罗坚决的反对，反对到什么程度呢？必须跟巴拿巴拆成两队，所以巴拿巴跟马可，而保罗就跟提摩太跟希拉组成一个宣教旅程，从一队变成了两队，开始不同的宣教旅程。可是不代表马可就此以后就被放弃了，感谢主有个彼得对马可不离不弃，以至于在后来保罗也对马可改观，他在书信里面也写到说，马可对我的事工是有益处的，对福音的事工是有益处的。彼得呢就帮助马可，你知道吗？这个马可福音他就来写了，这个马可就来写了马可福音，四福音里面最早出现的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相当大的程度参考于马可福音的。而马可他并不是十二使徒啊，他没有贴近耶稣那么近，他如何来写马可福音呢？很多解经学者看到马可福音就说这是彼得福音，因为彼得口述马可写出来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又可以称之为是彼得福音，是因为是彼得口述的而马可来写出来的。我们相信彼得对于马可有极大极大属灵的影响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属神的男子，我期待你能够发挥出父亲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在你的家庭里面对你的儿女有发挥这样父亲的影响力，在教会当中，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继续不断的去影响。我期待我们能够培养出提摩太跟马可这样的属灵领袖。愿神恩待我们，要成为父亲一样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在他当中。第三个，我们要看到成为请让我再补充一下，让我们成为父亲的这样的属神的男子，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对世界跟别人有影响力。我们要学习去爱，去成全，去接纳，去包容、宽容、支持别人的能力，有一个父亲的胸怀去影响人，去成全、包容、支持。我期待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男子，恢复父亲的一个角色。我们要宣告，这不再是无父的世代，因为教会的弟兄要被兴起，成为父亲，支持、帮助、包容。弟兄被兴起，成为教会中间的力量。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到，就是我们要成为丈夫的角色。丈夫的这个身份，在现今这个世代，离婚率屡破新高，特别在台湾，我们台湾的离婚率是全世界不是一，就是真的是数一数二，不是排行第一，就是排行第二，这样子居于龙头的地位。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数字上，丈夫的角色，丈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已经被世界被漠视、被轻蔑。我们看到外遇、性别混乱、错误的爱情观念、错误的经营婚姻。当我们打开新闻、看见电视、打开报章杂志，你会看到每一天的明星、政要、名流，通通在这个婚姻当中许许多多的失败。求神帮助我们。我在这边分享，不是我的婚姻有多成功，我常常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在婚姻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让我们轻视先生的角色。我们刚刚所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2-33节的这个经文，大量的这样的经文，其实在圣经里面描述婚姻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这是我们常常会读到的，可能在婚姻里面我们也常常读到的。这告诉我们说，保罗呢在教导以弗所教会，你们既然已经信主归入主的名下，你们应当悔改归正，应当过着一个属神的生活。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后面三章很实际的教导基督徒应当如何过着基督徒属神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篇幅就记载了我们今天的经节。他教导我们婚姻家庭的生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预备的，它是很重要的。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教训我们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是婚姻里的夫妻一样，先生跟妻子一样。我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个经文到底是在讲基督跟教会，还是在讲先生跟妻子？我后来思想到说，其实保罗很聪明，他两个都讲。他表示说，基督我们的夫妻就要像基督跟教会一样，这样的一个舍己跟顺服。而基督跟教会就好像夫妻这样的亲密，他用一个比喻表达两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有智慧，保罗非常的厉害。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来舍己。各位弟兄、各位先生，你爱你的妻子像爱自己一样吗？还是我们爱自己比较多，还是爱我们的兴趣比较多？求神帮助我们要恢复我们丈夫的角色。你有没有为你的妻子舍己呢？各位弟兄、各位先生，你有没有为你的妻子舍己呢？舍掉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舍掉自己心里面的喜好，要爱你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各位还没有结婚的弟兄们，你预备好舍己了吗？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要舍己，对于这个恋爱跟结婚，你必须好好的祷告，你必须好好的预备，因为婚姻是表示要舍己的一个状况。有一个儿子，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他找爸爸商量说，爸爸，我想要结婚了，所以我想要问你说， 爸爸就突然打断说，如果你不跟我道歉就不要跟我讲话。爸，你跟我讲一下我犯了，你跟我道歉。不，爸，你跟我讲一下我犯了什么错，你让我道歉，请你先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跟我讲一下原因好不好？你不先道歉就不要跟我讲话。可是你要好歹跟我讲一下原因。你好，我还没有听到道歉。不是，你可以跟我讲我到底做错什么，你先道歉再说。这个儿子就说，好，爸爸对不起，我做错了，对不起。好，恭喜你通过婚前训练，当你能够毫无理由不问原因就先道歉了，表示你已经可以结婚了。你看那些弟兄都笑得特别开心，你知道吗？很多都心有戚戚焉嘛，哦，感谢的。我不是要妖魔化婚姻，哦，就是说在婚姻跟家庭的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时候不是讲理的。我不是说家里面跟婚姻完全不讲理，而是你要看你的配偶保持理性的时候才能讲理。很多时候失去理性的时候，就要以爱跟和睦为先。很多弟兄们笑着很开心，很阿们我说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在婚姻跟家庭里面，我们要学习恢复那个丈夫的角色。圣经里面也大量的上帝用他丈夫的角色跟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跟教会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我们看见雅各是如此，我们之前在成人主学在读何西阿书也是如此，丈夫跟妻子的角色预表了神跟我们之间的角色。你就知道上帝对弟兄的期待有多高，我们要像神一样舍己牺牲为我们的妻子。求主帮助我们来学习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运作，我们可以引导跟帮助，我们可以在婚姻里面重新得力。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可以除去那个错误的一个婚姻观，婚姻的一个价值，塑造正确的婚姻的家庭的次序，按照神的心意活出属神男子的一个样式。那属神男子要恢复丈夫的一个身份，是要学习有一个责任感。你要为一个姐妹，为一个女人能够付上代价舍己，然后展现出上帝在创世纪所命定的那个管理世界生养众多的那个使命跟责任。我们弟兄要学习这样的一个责任，还有在婚姻里面学习舍己的功课，舍己的功课。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我期待你能够在婚姻里面享受主的恩典，跟在当中学习舍己的功课。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属神的男人要恢复三种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儿子的关系，要跟天父上帝有恢复。我们要学习成为儿子，我们已经回家了，我们已经得着那个儿子的那个灵，有做儿子的权利，我们不再是孤儿。因着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们罪，我们重新可以回到天父的面前，回到天父的家里。第二个，我们要恢复成为父亲的角色，父亲的身份。我们是要学习跟这个世界跟别人有一个影响力，是耶稣基督的影响力。我们学习爱成全包容接纳帮助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好像天父圣父上帝的那个模范跟恩典，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父亲一样的角色，突破过去那些错误的那些典范，错误的那些引导。我们要正确的成为属神的父亲，我们要成为丈夫的角色，透过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重新得力，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丈夫也为妻子舍己，塑造正确的婚姻的价值的次序跟关系。求神恩待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习成为儿子，成为父亲，成为丈夫。我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兄都能够成为属神的男子。我鼓励弟兄姐妹，鼓励姐妹们，要期待 培养，而且为你的弟兄来祷告，他也能够成为属神的男子，为你的弟兄，为你的配偶，为你的男性朋友，为你的儿子来祷告，你培养他成为属神的男子。我们自己也要预备自己成为属神的男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这个父亲节的前夕，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学习，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都成为属神的男子，我们学习成为一个儿子，天父上帝的宝贝，天父上帝的儿子。主，让我们也学习像你一样的父亲，让我们拥有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父亲的正面的影响力，改变这个世界是靠着你主你的恩典。主，你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主啊，你将我们分配到，主啊，你拣选我们，带领我们到这个家庭成为丈夫，主啊，帮助我们，要眷顾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的家庭，成为父亲，成为丈夫的角色，学习你一样来舍己。主，我们知道这不容易，但是你帮助我们来学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来达成。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因为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怜悯跟恩典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成为一个属神的男子，成为属神的女子。我们以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爱我的天父。
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是他顾念着我。
在许多危险，
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我，留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
弟兄姐妹一同来祷告。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慈爱怜悯我们，但他从来不会因为他爱我们而降低他的标准。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如果今天问你过去一个礼拜，你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得罪神或得罪人的，得罪你的弟兄，得罪你的家人，得罪你的配偶，得罪你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得罪你的神。我们有点时间要来思想检查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 主，你帮助我们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失败、软弱。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可以知道自己错误的地方。主，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然后我们悔改归向你。谢谢主，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守洁心心到你面前。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你是信实且怜悯慈爱的神，必会赦免我们的罪恶以及不洁。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日的主餐礼拜。我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教会里面受洗受浸的弟兄和姐妹，和我们同领这饼杯。若是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受浸，邀请你仍然在你的座位上，你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你有信心，有一天在众人面前能够来敬礼或洗礼。在那一天，我们会和你欢喜快乐领受这饼杯。在那之前，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为你自己来祷告。当耶稣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打破的，是为你们所舍的。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 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就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我们以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会众请一同站立，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亲爱的阿爸父神，说你爱我们，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无法测透，无法明白，我们却能够经历知道，而且能够在享主在享受在你主你的爱里面。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成为真儿子真女儿。主，让我们成为父亲母亲一样的影响力。主，让我们可以合神心意的丈夫跟合神心意的妻子，好像基督跟教会一样，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和爱，让我们在未来一个礼拜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让我们彼此来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